在上个单元里，我们提到管理与领导，他真正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也提到身为一个主管应该要去承担的职责范围。接下来，为了让主管可以做好主管的工作，在管理上可以轻松有效，那有一些必要的基础建设是一定要建立起来的。这就像是想要有高速运行的高铁，在那之前呢，你得先把路线和地基架设好，这样大家才能够在稳健的平台上高效的运作。首先，在管理的部门内，它必须要建立清楚的职责分工，依照每个主管管理的范围大小不等，都需要在管理的范围之下，让其中的每个员工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有的主管可能管理一个处，例如财务处底下可能有十个员工，有些人负责出纳，有些人会负责会计，那有些人呢会专门处理一些财务的报表。如何具体的分工当然也是一门学问，在这里我们不深入谈的情况下，也就是要让部门内的所有的工作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去处理，有指派总比没指派好。再举个例子，可能是一个工程部门有个资深的工程部经理，他管理着两个工程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程部经理也需要让这两个工程师分工清楚。例如某个人都是负责零售业的产业，另外一个人负责其他的产业，又或者是这个某个工程师他负责处理所有的工程新建立的事项，那另外一个工程师呢，他就都负责处理既有的工程修改和提升。那么如果假设你管理的是一家公司，你需要管理的范围当然就是整个公司的营运，那它会包含人事、财务、采购、营运、业务等等。公司就算只有五个人，但是也是需要将上述的功能妥善的分给这五个人他们去负责。当你有了明确的职责分工，你将可以减少 50% 的混乱。员工会有很多的不配合或是不愿意做，其实都跟职责分工不清楚有关。部署呢，之所以不愿意去听，或是不愿意去做，或是为什么不会自己想到那应该要做而主动去做，很多时候跟他没有发现自己有负责这个项目是有关的，或是他觉得那是新指派的工作，他不需要做，所以也就不关他的事了。所以呢，当你在跟他谈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抗拒或拒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你事先把这个部分建设好、安排好，就可以增加至少两倍以上的效率。而且我指的是每一次的工作效率都增加两倍，长期下来可能就已经增进了数千倍的运作效率了。再来，你需要建立好顺畅的工作流程，这个将包含内部和外部的所有运作流程，可以像是客户服务流程、客户客诉流程、请假流程、请管流程、提案流程、作业修改流程等等，有很多。举凡跟你工作项目有关的流程，都需要尽力的规划出一个明确的流程。例如它是从 A 到 B 再到 C， 这些明确又具体的流程，你将会发现部署能够在你已经规划好的管道上顺顺的前进，一步又一步的去解决问题，朝向完成目标迈进。如果这些工作流程包含了太多的变数或是不确定性，那么呢，它很容易会让员工无所依据，会造成每一次做法不一样，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去预期可以如何有效的合作，或是可能会演变成部署每做一件事情他就需要问主管一次，这样子会把主管累垮的。再来第三，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通则，在既有的规范之下，不要随意的开立条例或是例外的处理方式。为什么这也是轻松有效管理的基础建设呢？我来跟你举个例子。曾经有个业务来跟我小以大意，真的像是小以大意的跟我要求，特别签合一个客户的请求。当下我只花了几分钟思考，觉得这样无伤大雅，而且这个业务说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就答应了，开了一个先例给这个客户，我同意了一些额外的折扣给这个客户，然后大概五分钟后，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业务课了。 另外一个业务人员跑来问我，他的客户是不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特例，跟前一个请求有点像，又不完全一样，但是听起来一样那么有道理。重点是这个第二个业务跟我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当下我真的愣了一下，原来我给自己铺了一条这么危险的道路，接下来我就很难维持我的立场去坚持本来公司的规定了。那么你也可以想象，有这样的持续下去，会导致很多一开始就不必要的处理。第三，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通则，在有既有的规范之下，不要随意的开例外条例或是例外的处理方式。为什么这也是轻松有效管理的基础建设呢？我来跟你举个例子，曾经有个业务来跟我小以大意，真的像是小以大意的来跟我要求，特别签合一个客户的请求。当下我只花了几分钟思考，觉得这样无伤大雅，而且这个业务说得很有道理，我就答应了，开了一个先例给这个客户。我同意了一些额外的折扣给这个客户，然后大约五分钟后，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业务课了。另外一个业务人员跑来问我，他的客户是不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特例，这个请求跟前一个请求有点像，又不完全一样，但是听起来一样那么的有道理。重点是第二个业务跟我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当下我真的愣了一下，原来我给自己铺了一条这么危险的道路，接下来我就很难坚持我的立场去坚持本来公司的规定了。那么你也可以想象，有这样的持续下去，会导致很多一开始就不必要的处理。例如我得花时间花精力去解释为何我同意和为何我不同意，然后也很可能延伸出许多部署的抗议行为，对吗？在那个时候，我一意识到这个状况，我立刻踩刹车。我向第二个业务同仁表示，我认知到自己的决策错误，但是已经给出去的承诺不该再改，所以第一个业务所获得的特例，我将不改变它。但是我也同时让第一个业务了解到，他不应该跟我这样请求，我也不应该答应，未来不会再让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当下我的错误处理虽然造成了一点点不公义，但是好的处理方式总是回到原本的规范和真实面对，直截了当的处理。所以在我跟两位业务同仁都解释之后，并没有造成更多的问题，第二个业务也不再跟我要求，因为他知道这样跟我要求一开始就是不恰当的，而且因为我完整的解释和真实面对沟通，他也不执着于为什么另外一个人可以。我讲了这个故事，就是想让你明白，既然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范，那么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开特例，而去造成管理上的问题。以上这些是管理上很重要的原则，依照这样的原则去管理指挥，就能够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争论，也可以免去部署因为不了解不会做重工不公义的处理方式，或是觉得可以一直用新的做法去挑战明明已经明确定立的规则而产生出来的争执或是不遵从。这些原则真的很重要，或许你也可以拿纸笔来将所有你遭遇过的叫不动讲不听的状况一一列下，你将发现可能有 50% 以上的原因是以上这三个要点偏离了才产生的问题哦。再来，在下个单元我将会深入的跟你探讨，到底要如何下命令和指挥才可以有效的达成目标。遇到讲不听叫不动，聪明没有意愿，有意愿没能力的部署，管理的诀窍又该如何把握，我会教导你明确的步骤，让你轻松有效的管理，学会运用有效的管理机制来帮助自己轻松控制人这个变数。